我准备了一篇讲给父亲们的道，正在做父亲的，坐在这个父亲宝座上的，盼望大家好好的听，看看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。我今天说是一个敢冒险的父亲，那还有的年轻的弟兄还没有做父亲，那你也别着急，你先听一听哈，为将来做父亲做打算啊，做点准备。那我们这些长辈不但做父亲，已经做了爷爷了，你可能说哎呀我已经不需要听了哈，父亲已经做过了，别着急哈，听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哇，你这个当父亲这一生当得真不错哈，你可以把更好的经验传给后边做父亲的人。那不过姐妹们你们千万别走哈，你们一走我这少一半人哈。有一个好父亲需要有好母亲的帮忙哈，没有好的母亲帮忙，好的父亲也做不来。那么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要做一个敢于冒险的父亲。可能有人讲说哎，有病弟兄啊你别瞎讲，谁说好父亲就是个敢冒险的父亲，谁说的啊？我今天试着给你们说哈。那么大家刚才很辛苦哈，读了很长一段的经文，那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，是要和我们大家一起从最开始的天父和神所造的第一个父亲来讲。所以我这三个题目我想用主要的时间来讲敢冒险的父亲勇担责任。我在这个题目里面会和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今天做父亲的不敢冒险，我想我们把这一点搞清楚了以后，后边的第二条敢冒险的父亲为爱舍己，敢冒险的父亲信靠耶稣，理解起来就并不太难。那么在我们要开始讲以前，我们来读一段下我们今天的另外两节核心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连续的读。来，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我们来祷告。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确是一位好的父亲，你创造了我们，你赐我们有权柄做父亲，可是我们做的不好。但是我们相信你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做一个好的父亲做了一切的准备。求你的圣灵在今天就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做弟兄的们，让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，真正的在这个家里边成为这个家庭的领袖，让我们带领全家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一家之主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求主垂听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那请我先用一点点时间啊，讲一讲这几个词汇哈。到底啊，什么叫冒险哈？什么叫冒险啊？那么和冒险有关的中文词呢啊，有三个词哈，一个叫风险啊，一个叫危险，一个叫冒险啊。这三个字中间都有一个险字哈，都有这个险字。这个险呢有三层意思哈。第一层的意思呢是一种困难啊，是一种拦阻哈，是一种拦阻。所以我们说什么有很险的山哈。河边有什么？有险滩啊，然后有山势险峻啊。这个打仗的时候要设计什么？要有长江天险啊。我们说今天的日子不太好过哈，世事艰险啊。所以这个是一种拦阻哈，这个险有一种拦阻的意思。好，那么险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坏，就是恶哈。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样？很阴险啊，这个人很阴险啊，这个人很险恶。所以险这个意思里边还有坏的意思啊。好，那么第三个意思呢是差一点点，好，好像不大好掌握，差点没抓住，好，这个是险第三个意思。我们这样说，险遭不测哈，我险些错过了航班，哇，这个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没抓紧，好，没抓紧。所以这个险呢有这三层意思啊，有这三层意思。那么风险这个词是一个比较新的词哈，其实中国人过去讲的是危险。 那么危险呢，把刚才的三层意思都包括在里边了。不过危险有个特点，不容易判断，不容易掌握，它最大的特点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危害，一定是损失。那么所有一种客观上出现的带来危害和损失的事情，人的行为，一件事物，我们都说那是危险啊，那是危险的。那么风险其实是最近啊，我不知道有多少年，大概二三十年出来的一个新词哈。这个保险公司啊，保的不是危险哈，保险公司保的是风险啊。那风险和危险很像，但是风险的结果是可能好，可能不好。如果做得好了，未必会有危险，也许会带来收益哈。所以保险公司，要不然怎么越开越大哈？如果肯定都赔，保险公司早就关门了哈，早就关门了。所以风险是有可能带来点好处的。那什么是冒险呢？风险和危险呢，都是一种客观的表现，冒险是一种主观的行动。冒险是我们人下决心做了一个选择，要去经历风险。那经历这个风险呢，当然也可能是危险，你判断不来，但是你的目的说我要达到一个好处啊。如果一个人说我就是要去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，那叫疯子哈。那个时候我就是什么都不想好，那就自杀就了得了，那根本不是去冒险哈。那冒险呢，是他还想得到点好处，在他的判断里边，他认为我这个冒险很值得，这个虽然有风险，但是我可能能抓住点好事情哈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哈讲到冒险的时候，这个是我们通俗的想法哈，就是说我好像要付上一点代价哈，我好像要担惊受怕，我好像还抓不住，但是我经过某种努力，我很可能得到好处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冒险。那么冒险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圣经里边只出现在两节经文里边，那这两节经文里边呢，有一节呢出现在这个使徒行传19章31节。其实那个中文的冒险，如果去看原文的话，没有我们讲的冒险的意思，那个词只是说给出去的意思，只是给出去啊，并不是冒险的意思。所以就我现在所了解到的，只有哥林多前书15章30节那个地方出现的唯一一次中文的冒险这个词，如果去看原文的话，这个 Kindle 1这个词的话呢，是有我们所讲的冒险的意思在里边。那么这个词呢，其实在我们的新约福音里边出现过四次，出现在路加福音8章23节被译为危险，出现在使徒行传19章27节被翻译为被人藐视，出现在使徒行传的19章40节被翻译为难免啊。其实这个原词呢，带有我们今天所讲的冒险这个意思。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要做一个敢于冒险的父亲，意思是说他不是个疯子，但是他真的有胆量，他要做一点事情，他要为他的家里边争取最大的利益，他想给他家里争取一个最合理的利益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，这个父亲是要冒险的。所以我们讲，我们应该做一个敢于冒险的父亲。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哥罗西书啊和这个以弗所书两段经文，我们如果把这两段经文合起来看，这两段经文的意思是同叠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，你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。那这两段经文的头一个字，头一段短句是你们做父亲的，他没有讲你们做父母的，他也没有讲你们做母亲的，很清楚这个话是讲给做父亲听的。你们做父亲的这句话，你仔细体会这句话，就是说哎，你有责任哎。所以冒险什么意思？冒险就是要承担责任。所以当你要担当任何责任的时候，反过来讲，你就在冒险。没有哪个事情你要去担当责任而没有冒险的，你担当所有的责任，中间都有可能你把握不住，可能你做不好的。所以担当责任就是冒险。既然讲到你们做父亲的，就是强调你们做父亲的，你们需要冒一点险。在 我们人类的通俗的记载里边，我不大清楚这个父母的分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但是我们如果去读圣经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在上次母亲节时候曾经给大家讲到，家庭的建立从圣经的观点侧重在母亲的生儿育女开始。所以母亲的生儿育女是家庭组成的一个关键，换句话讲，母亲承担的是这样方面的一个重任。可是我们再看圣经里边更多的地方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那么教养和带领这个家庭走路走得对，这个重任是谁的？这个重任是父亲的。所以父亲在这方面是要冒险的，是要担责任的。在圣经里边，父母在家庭里边地位很高。我们上次在讲到这个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在讲到，我们也提到的，在这个圣经啊十诫里面啊，我们讲，如果按照这个以色列人的这种对应的习惯的话，前五诫是讲的人和神的关系，第五诫是什么？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。所以在家庭里边，父母就像是神放在家里的代表，所以父母有很高的地位。换句话讲，父母有很重的责任，也就是说父母需要有一点冒险的精神。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看的是，为什么经过社会的演变，父母的分工变成了父母的不和，男女的合作变成了彼此的歧视，特别是在过去几千年里，一千多年里边是父权社会，这个妇女的地位相对是很比较低的，这个不是神最初的设计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节记载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畜生和全地，并地上爬的一切昆虫。所以在一章二十七节，圣经接着就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造他的形象，造男造女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，神并没有说男女之间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大家刚才念的很长啊，念的很辛苦的二章三节，第二章和第三章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神所托付给父亲的责任是什么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个父亲被造在什么地方？第一个父亲被造在旷野里面啊。我们大家刚才读过经文哈，那个时候呢，田地是怎么样啊？然后有没有伊甸园啊？好像我个人理解当时还没有哈，神呢就在这个旷野里边就把父亲造好了哈啊。所以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哈，男孩子这个比较愿意往外边跑哈，这个大概有关系了哈，这个男孩子比较愿意到野外去哈，野外生活兴趣比较大哈，可能和最开始就造在野外有关系哈。那女的不一样哈，夏娃是在哪儿造的？哎，夏娃是在伊甸园里边造的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做弟兄的哈，不要老把这个姐妹们赶到外地里去干活哈。这姐妹们本来就应该在家里边看看花草啊哈，在室内舒服一点哈，是这个开玩笑了哈。那么这个姐妹们是在伊甸园里造的哈，这个和这个弟兄们造的是本来就不一样哈，本来就有点不一样。那么神把这个亚当造在这个野外哈，当然了，神也知道他很软弱哈，也把他再搬到伊甸园里哈，搬到伊甸园里。那么给他的任务很清楚啊，他要修理看守啊，他要修理看守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最开始啊，神赋予这个管理的使命的时候，是直接给亚当说的啊，都用的是单数人称哈，都是那个人。这个命名啊，就是个管理的过程啊，所以一开始呢，神把这个一个管理的责任呢，就交给了这个亚当哈，他将来呢就是第一个父亲啊，第一个父亲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这个是神给亚当的一个功能哈，一个功能。这个功能呢，其实应该延续到今天的 家庭里边啊，家庭里边。同时呢，神也把他的这个命令啊，交给了第一个未来的父亲。当神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就是那棵树你别吃哈，吃了你就死的时候，没有讲给夏娃，是单单讲给亚当的啊，是单单讲给亚当的。但是呢，神也知道啊，亚当一个人呢，其实担不起那么的重担子，亚当呢是需要一个助手的啊，所以呢，神呢就给他造了一个助手哈，从哪儿造的呢？从勒子谷拿出来的哈啊，有人就去分析了哈，为什么不从脑袋瓜上拿？为什么不从脚底下拿哈？但从勒子谷拿，拿中间拿哈，大家平等，高低一样哈，你别骑我头上，你也别踩我的脚底下哈，这什么开玩笑讲哈？总而言之，给他造了一个配偶啊，造了一个配偶，他的工作呢是需要有配偶帮忙的啊，配偶帮忙的。那么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配偶和这个亚当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个男女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夫妻和将来做父亲母亲的是什么关系呢？这里边讲是什么？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二人是连在一起，二人彼此是敞露的，二人彼此之间是没有羞耻的，两人是完全是互相了解啊，互相了解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彼此相爱，就像三一真神的三个位格从来没有分开一样，夫妻之间是不应该有隔阂的，夫妻之间不应该有隔阂。可是后来的事情就发生了改变啊。那么有一天啊，这个狡猾的蛇就来诱惑这个人类的母亲啊，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，蛇在诱惑母亲的时候，那个当父亲的跑哪去了？那个父亲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父亲曾经有没有给那个母亲讲清楚说，哎，神讲的是什么啊？那我们去读的经文录像可以发现，当这个夏娃被诱惑的时候，他回答蛇的话完全和神告诉亚当的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，有增加，有缩减。所以我就很怀疑这个父亲一开始有没有把这个教导的任务承担好，有没有把管理家庭任务教导好啊？这个你不能去怪夏娃的了，还没有讲清楚哈。所以呢，那么当这个蛇给夏娃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亚当在什么地方啊？圣经没有讲啊，圣经没有讲，我们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去想啊。那么这个夏娃呢就被骗了啊，就被骗了。那么被骗了以后呢，他被骗的时候呢，父亲在哪儿？这父亲在旁边在干什么呢？然后等到夏娃这个被蛇骗了以后啊，中国大陆话讲说被蛇给忽悠了一顿啊，那接着下来以后，亚当的是什么反应啊？哎，你吃了果子我也要吃，哎，啊，这不能叫你吃后你有智慧我没有智慧，所以夏娃给他怎么样？哎，他很高兴就吃了哈，所以这个做父亲的他到底有没有在这个家庭里边哈，把他这个担当的责任担当起来呢？啊，我看是没有啊，我看是没有。这个想的是你能干我也能干哈，你能吃我也能吃嘛，你要有智慧我也有智慧嘛哈，所以两个人就都吃了啊。既然这个第一任的父亲呢没有把责任担当好，那么夫妻两个人呢就一起堕落了。当他们两个人都堕落的时候，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。什么叫眼睛明亮了？两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判断事情了，两个人都不从神的角度看问题了，都以自己为标准，然后去看对方，一看糟糕，对方有问题，然后想到说糟糕，我也有问题，怎么办？遮起来。从此开始，夫妻之间不再是坦诚的，夫妻之间总有一点小秘密哈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心理学的时候有一条很重要的，即便是夫妻也要给他留一点点私人空间，你不要企图把对方的想法全部拿到，把对方的秘密全部拿到，那你们这夫妻没法过了， 今天的事实的确如此，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。如果有一个丈夫想知道你妻子的一切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后一定把你的妻子从家里逼迫出去。如果一个妻子想知道丈夫的一切，她最后也一定会把丈夫逼走，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，我们中间已经没有了这种彼此坦诚的关系。而且当我们彼此不坦诚的时候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失去了二者合一的彼此相爱，而变成了恋慕和管辖的关系。那么大家都想控制对方，大家又都没有把握控制对方，然后大家就千方百计想办法控制对方，我们就对别人不放心，我们就对夫妻关系没有安全感啊。有一个笑话说，这个因为这个亚当，现在啊，在座的各位亚当们啊，大家都工作的很辛苦啊，干一天活累得不得了啊，因为圣经讲了，因为我们关系已经破了嘛，所以我们干活累得不得了，累得汗流满面哈。亚当回家啊，干完了累得不行了，睡觉睡觉哈。啊，躺下了后怎么觉得有什么小虫子在身上爬哈？眼睛睁开一看，原来不是小虫子爬，原来是夏娃在那里在摸他的肋骨。他说：“我睡觉你干嘛？”夏娃说：“我数数你肋骨够不够哈。”夏娃不放心呐，夏娃害怕又有一根肋骨拿出来再造一个女人呢。夫妻之间没有，大家已经彼此不相信了哈，大家是彼此不相信了。那么犯罪的人不但夫妻之间不坦诚了，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和神之间没有了关系。所以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怎么样，就藏起来了。所以犯罪了以后的人是不能见神的面的，是不敢见神的面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圣洁的神也不能和有罪的人去直接来往。那么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也是很公平的，神给谁托付的多就向谁要的多。上一堂课上个主日朱牧师讲到，神给谁的多就向谁要的多。神先给的亚当的命令，神就先问亚当，所以当亚当失落了以后，神也先要把亚当找回来。神说你在哪里，那个话当时圣经讲是呼唤那一个人，是喊亚当的。亚当怎么说？亚当说我怕了，我藏起来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做父亲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刚强壮胆的原因，因为我们自己怕神，我们自己在躲避神。这是我们今天所有做父亲的人所面临的一个现实。神既然寻找亚当，神也要先向亚当来兴师问罪。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裸体了，你是不是吃了我不让你吃的果子了。所以神其实很清楚的，神没有先要去怪夏娃。可是当神问到亚当以后呢，亚当的回答怎么样？亚当说这事情不能怪我，哎，怪你，哎，谁让你又造了个女人呢？你造那个女人糟糕的不得了，她吃了果子还拉我下水，哎。好，这个我们今天做丈夫的有没有这种情况，哎，家里的问题都是家里的女人不好，哎呀我们家的女人糟糕的很，哎，她太厉害了，她厉害到我没有办法应付她呀。啊，那再讲到这个中医的里边啊，讲阴阳平衡啊，那阴阳平衡如果阴高阳低那就不好哈，就阴虚哈。如果这个阳低阴高也不好，就阳虚哈。如果阴阳相等怎么样，也不一定好，哎，相等都很低也很麻烦哈，阴阳俱虚更麻烦哈。但是呢，有没有说阴阳都很高，两个都高，都越高高阴阳太高了？从来没有。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说在家庭里边姐妹们太强，或者姐妹们不听话，今天的问题是父亲们不够强，弟兄们不够强，你们没有强到可以把姐妹们带起来。所以不要怪人家姐妹们强，哎，只能怪我们做父亲的做的不够哈，这是我们的问题啊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好，这个当父亲的不敢担当了哈，勇气没有了哈，当时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种爱呢没了 啊，根本没了哈，赶快推责任哈，都怪他哈，就推出去了。那么人只要违背了神，神讲话是很清楚的，神说什么？你既然听从了你妻子的话，什么意思？你既然不要听我神的话，你要去听人的话，你要听你妻子的话，你觉得你的妻子讲的都对，你跟着他走了，好，后边结果你负责啊。所以亚当推了半天责任没推脱啊，这个责任他推不掉啊，他推不掉。这个是我们在前边一节和大家所讲的哈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，做父亲的自从我们始祖犯罪以后，我们就不再有那种冒险的精神，不再愿意去承担责任，不再愿意去好好的为这个家庭里边争最大的利益，遇到关键时候就把责任推给别人哈，推给儿女，推给妻子哈，做父亲做父亲就做的不够哈。但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男性的心里边啊，都有一种想冒险的精神，神在我们里边种的那个良心呢被掩埋了，被扭曲，但是还有哈。所以大家去看所有的这个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里边，通常会出现什么英雄救美人，哎，这个其实就是男人心底下的想法哈，英雄救美人哈，甚至到什么要不爱江山爱美人哈，这个本质里边还有这种想冒险的精神哈，想去做这事情，可是我们今天做不到啊。啊，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怎么样，曾经两次出卖妻子哈，关键的时候还是爱江山爱金钱不爱美人哈，就把妻子卖了。有这样的父亲怎么样，就有这样的儿子哈，到他儿子以撒怎么样，也是照模照样哈，关键时候把妻子卖掉哈，妻子卖掉然后把自己保护。这个我们今天的其实我们今天做丈夫的其实都一样哈，我们做这个都有这事情，都有这种情况啊。那么我们可能没有这么明显，我们可能换了一个角度，我们不敢担当啊。我们可能去追求一些比较容易或者说按照我的努力可以得到的东西，我们以为拿到这样东西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为家里争到最大的利益。哪些东西呢？好好工作呀，好好挣钱呐，锻炼身体啊，把自己搞得很强壮，然后以为我们只要这样子就一定会给家里带来幸福，就能把我的责任尽到啊。那大家都听说过一个故事，叫做好男人死在什么，死在回家的路上哈。传说是有一个男人哈，这个家里在一个山区里边只有很小块很小的一片地哈，他在那里劳作的很辛苦啊，精耕细作，希望能够养家糊口，可是呢地太小，工作的再辛苦都不行哈，他老在地里钻着不回家哈，妻子儿女都说，哎爸爸你怎么老不回来，老钻到地里干什么嘛？他说，哎呀我就是要为了你们好啊，这个要为了我要是爱你们呢，我要为了你们创造条件啊哈。结果说有一个神仙呢看着他很辛苦啊，就跟他讲说，哎呀你既然这么辛苦哈，那好吧我就多给你一块地哈，从今天早上太阳升起开始你就跑多远那地就归你，有一条太阳落山以前你得回来，回不到你家你就死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哎呀这个当父亲应该说，好啊，我如果能有很多很多的地，我就可以叫我的家里头有幸福了。他怎么样呢，就跑一跑，一算还是算回程了，一算还行，我体力不错，等到太阳落山回来了没有，没有回来，跑太多了。其实我们今天做父亲都有这种情况，我们转换了一个形式，我们以为我们的形式可以承担家里的责任，其实我们选错了目标啊，选错了目标。那么真正的敢冒险的父亲是什么样子呢？应该是要为爱舍己的。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两段经文的他的第二部分话，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人呢为什么会失了志气？因为我们没有神在里面刚强壮的。如果说冒险，谁是最敢冒险的父亲？上帝是最敢冒险的父亲。上帝造人的时候没有把人造成一个机器人，也没有把人造成一个植物，神造的我们有自由意志，所以神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。人有了意志怎么样？ 人可能听神的话，也可能不听神的话，神冒了一个大大的风险。但是神是有担当的神，神是敢担责任的神，所以神他为我们做了准备，就是要在我们失落的时候，他没有单独去责怪人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，独子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把人拯救回来。这个是神所预备的爱，神的冒险是有爱做基础的。那我们今天不是，我们今天把自己的想法要强加在我们孩子的身上，或者说当我们自己达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没有胆量的时候，我们也就觉得我们的孩子也达不到，我们走两个极端，或者硬要叫孩子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或者去让孩子做我们认为他肯定做不到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和人的关系，和神的关系，我们和自然的关系通通都被破坏掉。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我们人做的很多努力都是错的啊！我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啊，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，我们每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都很天真的 啊都有很多想法，换句话讲都很敢冒险啊。可是我们呢就很不想叫他们冒险，我们让他四平八稳啊。我们女儿小的时候呢曾经说哈，她长大要做什么，小女孩长大要做什么，小女孩长大要做公主，哎，要去找白马王子啊。那我这个做父亲的呢，自己内心有个想法哈，很想干一番大事业，怎么样，当什么，当国王。可是呢我当不了了，那我女儿说她要当公主，我就怎么讲，你这一辈子当不了公主，因为你爸爸不是国王。哎呀，很残忍的一句话呀啊！我女儿到现在都记住她爸爸很残忍的一句话哈。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做父亲的，我们做父亲的自己已经没有了这种冒险的精神哈，我们就不让孩子冒险，或者呢那个根本不是孩子需要的，我们非逼着他走啊，我们逼着他走，我们不是让孩子去挑战风险，我们是把孩子逼上危险啊，逼上危险。那么神不是这样子，神为我们舍弃了他的独子，他为了叫我们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啊，回到他的身边。而且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，耶稣基督为了叫别人得到好处，他就愿意把他自己舍了，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愿意舍得啊，是我自己愿意舍得。所以真正一个敢冒险的人是以他爱别人为基础的，他一切不是为了自己好，不是为了叫别人说，哎，你看这人多能干，哎，你看这人把家庭搞得好，他不是的，他就是为了这个家庭真的有好处啊。所以他这个爱是要有这种愿意牺牲自己的啊，这样的一种情况哈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啊，我们今天的社会使这个社会中间充满了争斗，因为充满了争斗，充满了不安全感，我们没有人能够体会到真正的爱啊，也不是说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也是有一点了哈，就是未必做得够哈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在达拉斯的时候，我曾经遇到过一对年轻的传道人哈，当他那个妻子被诊断为得了这个宫颈癌的时候哈，这个弟兄做了一件事情哈，我很敬佩啊，当然也未必是神教大哥每个人都做哈，但这位弟兄他真正做了，他为这个妻子禁食祷告30天啊，禁食祷告30天。不过呢，神在他的身上有这样的感动，有这样的见证，30天以后他的妻子检查完全正常，医生都不相信，所有的病理检查，病理的切片X 线都摆在那里，医生都怀疑，反正我们不会搞错了吧，但是不会搞错哈。所以他那是一个敢为他的妻子冒险的话，真的是有爱哈，是有爱。那我们前一项呢，我和我们教会几个弟兄去见这个参服的一对同工哈，那这一对四个同工里边有一位年轻的同工哈，他自己原来是搞高科技的，但为了爱哈，他就现在专门做餐馆的服侍工作啊， 餐馆的副厨工作。那她的姐妹呢也很支持她哈。那我从她身上看到说，哎，这个丈夫敢冒险，这个丈夫说这是神给我的托付，我们家应该全力摆上。哎，这个母亲就说好，我们支持你哈。那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哈，很不容易的。好，我们既然讲到爱的事情哈，我们就看到只有耶稣基督是最爱，所以我们要讲到一点，敢冒险的父亲是要信靠耶稣哈。我们明白了前面为什么不敢冒险，是因为有罪啊。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不冒险，敢于冒险呢？我们要有从耶稣来的爱。可是今天的问题是，我们没有这种爱。即便是我们是个基督徒，我们想有这样效法耶稣基督，我们很难做到啊，我们很难做到。我们没有安全感啊，今天这个社会，人与人之间，夫妻之间啊，已经发展到每两对结婚的大概在美国大概就有一对将来会离婚的哈。然后呢大家嫌结婚都麻烦就怎么办，就同居哈，同居的责任都重大，这个险我都不敢冒，怎么办，我就一夜情哈，一夜情的风险都太大，这个我也不敢担当，怎么办，我就一夜性哈。哇，这个人类把事情搞得个责任越担越少哈，大家都不要去冒险哈。为什么呢？谁知道那个人能不能跟我过一辈子呢？哇，这个风险太大，没人敢去冒了哈。所以这个社会今天走到这一天。所以我们若不是靠着圣灵在里面做工，说老实话，没有人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像耶稣基督那样子敢为别人摆上的人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做到这样。那么还是要靠圣灵，要靠神的带领啊。那么有两段经文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；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。这两段经文我们大家读得很熟哈，不过呢每个人经常读错啊。当丈夫的呢最喜欢读这个第一段啊，当妻子的呢最喜欢读第二段啊。其实我们大家各自读错。更大的问题是，这两段经文的要害的核心是耶稣是基督。我们如果不能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，我们一切的问题都会糟糕啊，都会糟糕啊。我记得上次徐建长老来在这里的时候，给我们带领这个赞美敬拜，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。他说为什么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为什么不讲做妻子的要爱丈夫。他说很多妻子哈，一般来讲打心眼里头非常非常爱丈夫，但是对妻子来讲最难的是顺服，不知道这个爱要表现在顺服上啊，这个妻子不大容易做到。当丈夫的呢，这个可以为妻子做很多事情，你让洗碗我就洗碗，你让倒垃圾我就倒垃圾哈，你让去工作我就去工作，但是这个心里边呢对妻子有时候没有那么爱，经常会冷淡，一边做事一边给妻子难看的脸看哈，或者我就在外边做，在公司我工作的很辛苦，就是不回家，你说起来怎么我给你挣钱的哈，但是里头没有这个爱。所以他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他这个视角真的是很有意思哈，很有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的今天讲到应该要到这里要结束了啊。那么要做一个敢冒险的，是要说靠着耶稣基督为别人或者说为这一个家庭来承担责任，成为属灵的领袖，为这个家庭来谋福利啊。那么什么是家庭的福利？我们会觉得有个好的收入，有个好的工作，有个大的房子，有个健康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学历，有一个好的工作，将来呢能找一个好妻子，能找一个好丈夫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这些不是你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敢冒险的丈夫的核心，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通常是靠自己努力，靠自己努力其实就没有冒险。冒险就是说有些东西你把握不住啊，最大的冒险是什么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哇，这个东西好像不大好把握诶，可是这是最大的冒险。我们如果抓住这一条，就抓住了一切啊。我们今天抓的是眼睛能看的东西，白马王子哈，大家都想要白马王子哈，特别是女士们哈，还没有结婚，你们想要白马王子哈。什么是白马王子？不是白马王子哈，白马王子是什么？按照今天的讲，白马王子就是 BMW 啊。按照汉语拼音哈，白马王子哈，三个头个字母就是 BMW 哈。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所依靠的话，最保险的就是这个东西哈，能够抓着的东西。但是真正做一个敢冒险的父亲，要的是耶稣基督为主。这是我们本月的背诵经文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生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叫 BMW 居首位比较容易，叫耶稣基督居首位有很大的风险，但是这个险是值得冒的。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做首位，你要的东西神都会给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因着耶稣基督他冒了一个风险，冒了一个他为我们死我们还拒绝他的风险，但是他甘愿为我们死了。求你让我们做弟兄的，做父亲的，在这个家庭里边真正的能够承担起来家庭里边属灵领袖的地位，让我们带领全家来效法耶稣基督，来按照天上的父的心意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。我们虽然对这样的事情没有把握，但是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，这是确据。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就把那最大的福气带到我们家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亲自带领，使我们每一位弟兄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敢于冒险的人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